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27篇，这一篇的篇题是用天然的东西所建造的工程。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看过用变化的材料所建造的工程，这是保罗说到建造工程积极的一面。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消极的一面，就是用天然的东西所建造的工程。我们来看用木草和秸所建造的意思。以前我们需要指出，在已过的年日，大多数的信徒都没有充分的领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原因乃是本章是以经历的方式来写成的。因着大多数读哥林多前书的人都缺少属灵的经历，他们就无法领会本章，许多人甚至对本卷书不感兴趣，而比较喜欢圣经其他的部分，就如符合他们天然观念的箴言。哥林多前书三章又深又奥秘，保罗写本章的时候使用了许多的隐藏的比喻，就如奶、干粮、栽种、浇灌、神的耕地、神的建筑、根基、金、银、宝石、木、草、禾秸、火和电。我们若没有经历，就无法正确的来解释这些隐喻或领会其中的意义。许多读本章的人只留意保罗所用的两个隐喻，就是根基和电，少有人知道用金、银、宝石或用木、草、禾秸建造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对许多的读者而言，这一章几乎完全是封闭的。我们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有个习惯，想要仅仅在道理上或神学上来领会圣经，然而我们读圣经任何的一段都不该想要在神学上来领会，乃该在经历上来领会。我们该寻求认识这段话与我们对主的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不但如此，我们在释放信息的时候需要在经历上，不仅仅是在道理上来阐明我们的信息。我们已经指出哥林多前书一到二章又深又奥秘，这两章甚至启示神的深奥，三章也非常的深奥。保罗若没有以隐喻的方式来写这一章，可能需要好几章来阐明它里面所有的内容。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不应当只寻求领会其中的文字，我们也应当看其中所描绘的一切的图画。保罗说到神的耕地、农场，这不但是隐喻，也是图画。我们思考召会是神耕地的意思的时候，就能想象出耕作、播种、栽种、浇灌、生长、出产和收成。这样思考这件事，就是看保罗使用隐喻所表达的图画。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不该将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反之我们该询问立别的根基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该探求金、银、宝石是什么意思，木、草、禾秸又是什么意思。例如我们在哥林多人背景的光中读保罗所说不要立别的根基，我们就会领悟保罗的意思是不要立希腊的哲学或文化为根基，这也含是我们不该让我们的意见、偏好或拣选成为根基。一位弟兄也许说他有负担到某地区，然而那负担也许只是那位弟兄个人的口味或偏好。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应当严肃，并渴望领会保罗所说一切不同隐喻的意义。我们必须找着对这些表号的正确的解释。我们来看木、草、禾秸表征出自信徒天然背景，就如犹太教或其他宗教、哲学、文化，以及天然生活方式，就如大多在魂里且是天然的生命的知识、理解和成就。木是和金相对的，表征人天然的性情。 草与盐相对，表征堕落的人，属肉体的人。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他一切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未被基督救赎而重生的人，就是用草来比喻的。禾秸是与宝石相对，表征出自属地的源头，未被圣灵变化的工作与生活。这些没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信徒天然人的产品，以及从他们背景中所收集的东西。在神的经纶中，这些材料只适合于被焚烧。在这里指的木，实际上特别是指希利尼人属人的性情。希利尼人生来非常的崇尚哲学，我信他们甚至用哲学来研究基督，因此木是指他们的性情，他们天然的组成。同样的原则，木表明我们照着天然组成的所事，例如中国人有伦理的性情，这是他们的木。我们不该用木来建造召会，这就是说我们不该用我们的性情，用我们天然的组成来建造召会。我们已经指出，草表征属肉体未被救赎的人，木表征希利尼人的性情，而草表征希利尼人天然的人。用草建造召会，就是用我们在天然人里的琐事来建造召会。例如我在烟台参加的弟兄会，其领头人是非常缓慢稳重的人，他走路总是缓慢谨慎并从容不迫。有一次他教导圣经的时候说，神做事总是慢慢的。因着这领头人的影响，那个弟兄会里几乎每个人都学习要慢，他们进到会所的范围，走路就非常缓慢。不但如此，聚会里所有的祷告都是非常缓慢，那整个弟兄会都是照着领头人天然的琐事。这是用草建造召会的例证。用草建造，就是用我们琐事，用我们所喜欢的来建造。假定某人对说方言有很强的偏好，想要提倡说方言，就是用草建造。每当我们照着我们在天然人里的琐事，或照着我们天然的偏好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草建造。禾秸表征出自属地源头的工作和生活，禾秸本身全然没有生命。用禾秸建造比用木和草建造更糟糕。嫉妒、争竞、记恨、闲谈和批评都是禾秸的各个方面。崇尚哲学的人通常很会批评别人，他们越以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就越批评别人，这样的批评就是禾秸。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很难找着正确的建造材料，你在哪里能找着金、盐和宝石呢？然而却有许多的木、草和禾秸，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天然的组成、天然的人，甚至嫉妒、记恨、争竞、恼恨、怨言和牢骚等类的事。几乎在任何的基督徒团体中，你都能找着木、草、禾秸。那就是说，你能找着照着天然的组成、天然的人和属地生活的特征而有的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的木、草和禾秸，尤其的是指希腊的性情、希腊的琐事以及希腊生活方式的邪恶，特别是这些事物彰显在哥林多信徒中间的时候。在三章，保罗嘱咐圣徒不要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以外立任何的事或任何的人为根基，这就是说我们不可高举任何人或任何事以顶替基督。我们若高举某人或某事以顶替基督，就是立别的根基。保罗也嘱咐我们要谨慎怎样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来建造。哥林多人，不 可用他们的希腊性情、希腊的己或希腊的嫉妒、争竞和批评来建造召会。换句话说，他们不可用任何希腊的事物来建造召会。大约50年前，在中国许多的基督徒中间有一种盛行的趋势，要从基督的众召会中除去西方文化的影响。这运动里的人渴望召会里的一切都照着中国本地的文化，他们甚至要把礼拜堂和教堂建筑成中国的样子，而不是西方的样子。这运动里的基督徒珍赏圣经，但他们拒绝传教士所带来的文化。他们的目标是要使召会在各方面成为中国的。然而召会不该是西方的，也不该是中国的，召会只该是基督的。这就是说，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在哪一方面，召会都应当用基督来建造。与召会有关的一切都必须是基督。虽然召会该用基督，并且单单的用基督来建造，但实际上每个公会和基督徒团体都设法在某一方面成为本土的或天然的。要建立本土化的公会或团体，就是要用我们的组成和琐事，也不管他们是什么，来建造。有些人也许渴望召会照着德国的性情，有些人渴望照着法国的组成，还有些人渴望照着中国的构成。这就是照着我们在天然生命、天然组成和天然人里的琐事与所作来建造召会。许多年前，我应邀访问英国一个在当地人中间以属灵闻名的地方，我停留一个月，的确发觉有些真实的属灵。然而我看见更多的是他们强调英国人做事的方法，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想要使别人英国化，甚至还想控制遥远的地方。这团体的领头人两次应我们的邀请来台湾供应我们，他第一次的访问很好，也非常有益处。然而他第二次的访问相当破坏人，因为他想要把一些英国的习惯和习俗加在圣徒们身上。例如他在一次交通中评论说，为什么你们的军人弟兄还在会所里就戴上帽子呢？聚会一散，还没有出到会所外面，你们就戴上帽子了。照着他的意见，弟兄在室内戴帽子是错误的。一位弟兄试着解释在远东的军人中间的习惯，军人无论是在室内或室外都不脱帽。然而军人弟兄在聚会中总是脱帽，但聚会一散，不管在会所里外，他们就戴上帽子。然而这位弟兄非常强硬的，并且问说，你们是跟从人的风俗还是跟从圣经？他这样回应以后，我对自己说，弟兄你不公平，我们确实跟从圣经。照着圣经，弟兄在召会聚会里祷告不该蒙着头，但他还在会所里把帽子戴在头上的确没有错。主张军人必须等到在会所外面才戴上帽子是照着你们西方的风俗，在英国这也许是你们的做法，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不照着你们的风俗，你就指责我们不跟从圣经，这乃是不公平的。我领悟用天然的事物建造召会的严肃，就凭着主的怜悯尽心竭力，不要把中国的事物带进主在美国的会幕。不仅如此，我的确不要我所事的任何的事物影响召会的建造。我们没有人该照着我们在天然人里的琐事来建造召会，我们不该允许任何天然人的任何事物被摆在召会里。关于这点，我们都需要仰望主的怜悯。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用自己天然的琐事来建造召会。召会若彰显领头人天然的组成或天然的琐事， 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指明召会是用草来建造的，又出于未被救赎属于天然之人的东西被摆在召会里，这乃是没有被基督救赎了结并顶替的元素。虽然我身为中国人，但我能见证我的愿望是被了结并顶替，我不要用草，用了天然人里的琐事来建造召会。我们没有人该用木或草来建造，更不该用嫉妒、争竞和批评等和阶来建造。我们若看今天基督徒中间的情况，就会领悟保罗论到木、草和和阶的话不仅是道理，我们都必须运用我们的灵仰望主，并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使我不用我天然的组成，用我天然的人，或用任何出于嫉妒、争竞或记恨的东西建造你的召会。主啊，我要用父神圣性情的金，用救赎了结并顶替我的十字架的银，且用圣灵变化的工作建造你的召会。我要在调和的灵里建造召会，在这灵里我经历父的性情和子的救赎之中，还有那灵的变化。主啊，我渴望这样的来建造召会。现在我们就能领会保罗关于建造召会所用正确材料的观念。在三章，保罗实际上是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是神耕地上的植物，现在你们需要生长基督，你们越长大就越成为为着神建筑的金、盐和宝石。不要在基督以外立任何的根基，不要高举任何人、任何事或任何的道理做法，只要在包罗外的基督这已经立好的唯一根基上来建造。但你们要谨慎，不要用任何希腊的事物在这位基督上面建造，那要用会带进那灵变化的父的性情和子的救赎来建造，然后召会就会是金的，满了盐和宝石。我们来看被烧毁，在十五节保罗发出警告的话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木草和阶的工程只适合于被焚烧，这是主回来的时候要被他审判的火烧毁的工程。我们来看受亏损，保罗说他就要受亏损，意思是指失去赏赐，不是指失去救恩。这里的受亏损不是指沉沦来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所接受的救恩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永远的、不变的。因此信徒若在他基督徒的工作上不蒙审判的主称许而受到亏损、失去赏赐，他仍然要得救。神给所有信徒的救恩那是白白的恩赐，是直到永远的。而主给那些在基督徒的工作上蒙他称许的信徒的赏赐，是为着国度时代的，这赏赐是对他们基督徒工作的一个激励，不是给全部信徒的。那些基督徒工作在主回来的时候不蒙称许的信徒，他们虽然仍然要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从火里经过必定是指惩罚和惩治，然而这绝不是炼狱。炼狱是天主教迷信而曲解本节的话所教导的异端，虽然如此，这话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该是一个严肃的警